张居正第28集。清晰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。第一，高阁老师内阁首辅，当以他的指示为主。第二，刑部是一等一的办案大衙门，你巡城御史职责是维护京城治安，虽然也可以捎带着办理一些有违治安的案件，但却没有下发拘票的权利。王传鬼精鬼精的一个人，哪能听不出秦庸熙的话意？心里头虽然怄气，表面上却不温不火，讪笑说道：呵呵，秦大人总不至于忘记，这王九思正是下官昨日一手捉拿的吧？昨日是昨日，今日是今日。王大人，你可是看清了，捉拿王九思的拘票在我手上。秦大人也不要忘了，巡城御史衙门也有捉人的权利，你那权利仅限于维护京城治安。王九思当街打死人命，正好破坏了京城治安，捉拿他原在下官权限之内。人已经捉了，秦大人一来就跟下官歪掰了半天，我哪有时间动手？既未动手，还望王大人闪开些个，让我的人马过去捉拿这个妖道。秦大人为何一定要与下官争抢呢？高阁老指示到刑部，人若是让你捉了去，我如何交代？人若是让你捉去，张阁老处我又如何交代呢？两人就这么争执不下，原都是争功心切。正在这时，忽见的王真人府内有浓烟窜了出来，王传再也顾不得与秦庸熙争论，命令手下喊开紧闭的朱漆大门。几位兵士把大门擂得山响，里面却毫无动静。王传与秦庸熙均感不妙，王传命人撞开大门，两拨人马一拥而入，发现庭院里杳无一人。那顶蓝泥大轿以及一应金扇仪仗全都静悄悄摆放在轿厅里。庭院正中摆了三个大铜炉，那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，其中一只尚在燃烧，浓烟便从其中冒出。王传走近一看，炉子里烧着的是一块焦肉，发出刺鼻的臭味，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。王传顿觉不妙，挥挥手大喊一声：搜！秦庸熙生怕落后，也向他的手下发出命令：嘎嘎啦啦都给我搜到，一个人也别放走。顿时只听得踹门踢痦子砸缸摔盆子的一片乱响。这王真人府原是隆庆皇帝亲赐的，分前后两院，前院搜了个底朝天，人影也不曾见到一个。一伙人又拥进后院，依然是扇扇房门上了大锁，依次砸开来都是空荡荡的。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，只见里头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。这些孩子被王九思拘禁在这里，本来就吓惊了魂儿，这会儿又见得一下子拥进来这么多舞枪弄棒的兵士，都吓得大哭起来。王传与秦庸熙闻声走进来，命令兵士铺兵们离开屋里，然后想方设法哄得孩子们不哭，向他们询问王真人的去向。怎奈这些孩子们打从关进这间屋子就再也没出去过，所以也是一问三不知。王传与秦庸熙正急得没头绪，刚走出库房，只见两个铺兵又不知从何处拎出一个干巴老头来。你是这里的什么人？王传问道。老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想必是挨了兵士的揍，这会儿见到戴乌纱帽的官员，连忙扑通跪了下去，战战兢兢答道：大人，小的是王真人雇佣的伙夫。伙夫？王传打量着老头，头发脏乱，面色黧黑，浑身上下没个看相，不由得狐疑地问道：你当哪门子伙夫，替王真人烧那三只炉子？哦，原来那三只炉子是你烧的。秦庸熙顿时来了兴趣，追问道：本大人刚从前院过来，看见一只炉子里浓烟滚滚，好像在烧一块焦肉，地上还有一张血淋淋的猫皮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回大人，王真人把一只猫活剥了皮，然后把还没有断气的剥皮猫丢进大号炉里，命令小人多加柴炭，把那只猫烧焦。他为何对这只猫如此痛恨？不止这只猫，凡是猫他都痛恨。却是为何？回大人，王真人是属鼠的，怕猫捉老鼠。秦庸熙禁不住扑哧一笑，侧过头来与王壮开了个玩笑。王大人，你我都成了猫了。王壮勉强一笑，接着又冷下脸问了老头，王九思哪里去了？
回大人，一个时辰前走了。
走了？去了哪里？
说是进紫禁城给皇上送丹药去了。
骗人的鬼话，这王九思出门最好讲排场，即使给皇上送药，为何大轿仪仗都摆在轿厅里不用？
这小的就不知晓了。
不知晓？王传双手一剪，吊起两道短促的书眉，厉声喝道，瞧你这副阿杂相，竟敢糊弄本官。你若不交代王九思的去处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
大人饶命，小的真不知晓。
老头磕头如捣蒜，忙不迭声的讨饶。王壮看出这老头讲的是实话，却又不肯便宜放了他，便命令道，把这老家伙绑了，带回去细细拷问。两个铺兵把老头押解出去。王壮对秦庸熙说，秦大人，差事办砸了，我们各自回去复命吧。哎，也只得如此了。
齐庸熙说罢，便领了铺兵回刑部交差。王传当即下令严守各处城门，万万不可让王九思溜走。三位阁臣刚从乾清宫回到内阁，就有太监从乾清宫跑来报信儿：隆庆皇帝已经龙兵上天。这是隆庆六年的5月25日下午，身有石牌之交。虽然已是预料中事，三位阁臣仍不免聚在朝房里嚎啕痛哭一番，接着抹干眼泪，议出三项决定：一，立即800里传邮，把讣告发布全国；二，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仪，由礼部遵祖制定出方案，呈上皇太子批准执行；三，治丧期间，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直宿，不得回家；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治祭，不必来京。商量既定，内阁中书便按阁臣的意思斟酌词句，写好告示，盖上内阁官房，命人送往京城各大衙门。传邮的事则只是兵部施行，把这些要紧事忙完，已是掌灯时分。值日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到膳食房用餐，抽这空张居正回自己的职房一趟。来到膳食房时，只见他已换下一品锦绣官袍，穿上了一袭青衣绞带的丧服。瞧他这副打扮，两位依旧穿着极色官袍的阁老顿时浑身不自在。议事前他们已差人回家拿衣包去了，却没想到张居正已是随身带来。高仪心里头只想着张居正的精明，而高拱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出蹊跷。皇上今日是突然发病，他张居正为何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？胡乱吃过晚饭，三位阁老各自回职房安歇。平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的内阁院子，如今各个楼座门口都挂起了灯笼，当然不是惯用的绣有内阁二字的大红宫灯，而是贴了一个黑色电字的白纱西瓜灯。皇上死得突然，一应丧仪祭品还来不及置办周详，这几对灯笼本是库房旧物，值日官翻捡出来略加修饰就挂了出去，惨白的光芒衬出那几个黑色的电字，院子里顿时充满了肃穆悲凉的气氛。高拱刚回到职房，心绪烦乱，正想喝中茶稳稳神，
管家高福推门进来，他专为送衣包而来。高拱立即学到内阁换好丧服，走出来正欲对高福说话，却发现直房里又多了一个人。
元福。
那人喊了一声，便朝站在门口的高拱跪了下去。高拱认出这人是秦庸熙，便吩咐平身赐座，问道：
你有何事？
秦庸熙答道：下午元府下到刑部的首令，要将王九思重新逮捕收监，尚书刘大人把这差事交给下官办理。高拱心乱如麻，差一点把这件事给忘了。这会儿见秦庸熙提起来，连忙追问：
人拿到了
没有？
怎么回事？
高拱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。秦庸熙这是第一次面谒首辅，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，也不敢看首辅的脸色，只垂着眼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述说一遍。听说王传也率人前往拘捕王九思，高拱心里头清楚张居正这是在卯着劲儿与他斗法，恼怒之余听说双方都没有捉到王九思，又多少有一点快慰，随口骂道：
便宜了这龟孙子，竟让他跑了。
秦庸熙揣摩首辅的口气，似没有更多责怪的意思，于是问道：下一步如何处置，还望元府大人示下，
你看咋办才好？
高拱盯着秦庸熙问。秦庸熙想了想答道：以下官之见，可让刑部发出缉报，着各地捕快严密布控，务必将此妖道捉拿归案。高拱点点头赞赏地说：
此举甚好，你回去和刘大人讲，以刑部名义上一道折子，奏明王九思种种欺君害民的不法行为，请旨拿办。
元府指令明确，下官回去奏明刘大人照办就是。只是秦庸熙欲言又止，高拱追问：
你还有什么疑虑？
秦庸熙小心问道：皇上已经龙鬓上天，折子抬头应该向谁请旨？
哦，这个嘛。
高拱觉得秦庸熙很是心细，这一问题问得很好，斟酌一番他指示道：
新皇上还未登基，这折子就写给皇后和皇贵妃，请他们降旨。
是，下官明白。秦庸熙告辞走了，两人谈话时高福退到外间回避，这会儿又走了进来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高拱，说道：这是邵大侠的来信，下午收到的。高拱啊了一声，连忙拆开来看，信写得简单，只寥寥数语，告知已到广西地面，所托之事稍安勿躁，数日后必有佳音传来。看罢信后，高拱把它揉成一团，就着灯火烧了。高福上前把纸灰收拾干净，高拱一边品茶一边喃喃说道：
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八九天，想必邵大侠已经得手了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过不几天就该有佳音传给老爷。
高福刚说完又觉得此话不妥，赶紧又补充说道：
邵大侠一贯胆大心细，做事不会出差错的。
高拱眼珠子一转问：
你真的这么相信他？
真的相信。高福一半真心一半为了讨好主人，言之凿凿地说道：
小人跟老爷这么些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官场上的人对老爷好那是有所求，邵大侠却不一样，这人有侠肝义胆，帮老爷却是不求回报。
高拱长叹一声，颇有感触地说道：
你的话言之有理，如今皇上驾崩，朝廷政局可谓风云变幻，稍一不慎就会授人以柄，这时候李岩的事情千万不可让人知道。
高福理解主人的心情，看到主人拧眉攒目的劳心神情，也只能拿些宽心的话来安慰。虽然高拱对皇上驾崩早有心理准备，但事到临头他依然感到太突然，皇上在世时对他诸多依赖，君臣感情非比一般，如今皇上大行， 他突然觉得失去了支撑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有着说不尽的惆怅和苦涩。见高拱兀自愣神，高福小声说道：老爷，不知你还有何吩咐？若没有啥事情，小的这就先走了。再待会儿吧，高福，你坐下。
高福给高拱的茶盅里续上水，大恒坐在兀子上。
高拱静静地眯着眼睛，好一会儿才问：高福，皇上驾崩，外头都知晓了吗？
回老爷，都知晓了。我从府里过来的路上，看到有些店铺已挂上了白灯笼。
哦，你可听到一些什么话来？
我急着赶路，又是坐的轿子，所以不曾听的什么话。
你自家怎么看呢？
我？高福一愣，老爷从不和他讨论公事，这会儿却和他唠嗑这天大的事情。
想了想，斗胆说道：皇上死得太突然了，今儿个上午皇上还在文华殿接见了老爷。
你听谁说皇上接见了我？
我方才进来时，在会稽门门口碰到韩一，是他告诉小人的。
是啊，这里头肯定有蹊跷。
高拱起身踱到窗前，看着对面卷棚前挂着的惨白灯笼，把这两天紫禁城内外发生的事情连到一块来想，隐隐约约感到张居正与冯宝已经联手，处处都在制造陷阱与杀机，而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极有主见的李贵妃。对这个皇上的宠妃，他一向都不曾攀附，因为他认为不管皇上如何宠他，他毕竟只是一个贵妃，而且皇上御座六年，也从未听说过他干政的事。现在看来，他的这个想法错了。回想起下午在乾清宫皇上坐榻前，李贵妃对他说的那几句话，看似褒奖，实际上已隐含了老大的不满。如今皇上一死，十岁的太子即皇帝位，宫中说话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这位太子的母亲了。高拱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里头更是七上八下，不由得喃喃自语道：看来老夫又失算了一步棋。后在一旁不敢出声的高福，以为高拱是在和他说话，又没听清高拱说的什么，只得嗫嚅着喊了一句：老爷。高拱一转身，方才还挂了一脸的愁容突然不见了，并且恢复了固有的傲慢与自信。他猛地一掀胡须，走到高福跟前，血声骂道：高福，你也忒稀松，老夫我这边叹口气，你那边就手脚冰凉了。你放心，天塌不下来。你现在回去，让咱府上人都穿上校服吊唁皇上，咱家也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看。
李严一行从庆远出发，不过十日就到了桂林。殷正茂看他家眷众多，行李繁重，便给了老大的面子，派一名皮匠率500兵士护送。到了桂林之后，那位皮匠带了人马回去复命，留下一名小校率30名兵士，吩咐他们一直把李严护送到广州。从桂林到广州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南下南宁，再从那里到广东地面的连州，从连州乘海船回到广州。这条路近，但风险甚大，近年来海盗猖獗，杀人越货的事屡有发生，李严不敢冒这个险。另一条路是由桂林往东取到韶州到广州，这条路虽然是通连桂粤两省的官道，但穿行于崇山峻岭，路面也不见得十分安全。